不仅是不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拿过来，而且把别人当得的给他。别人当得什么？所有人当得什么？各位，这个在政治学上面，在这个政治理论上有很多的争执，像共产主义根本否定有私产，现在不太能够行这个事了。但很多基督徒的理想主义，他们都觉得说，我们所有的东西都应该大家共用分享，你没有把这个东西那个东西给那些缺乏的人，就是偷他的东西。我想这样讲是太过分了，我们相信还是有私产。不过在讲私产的时候，我们得先从圣经里面来看哈。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八节，保罗说，从前偷却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这个劝告很奇怪，你们教会的长老会劝我们当中的小偷们，请不要再偷东西了。我刚听说不要再拿人家圣经啊，不过那应该不是偷啊。就我们，就以弗所教会有那么多小偷吗？以至于保罗写信说，以前你们偷东西不要再偷了。不晓得是不是有以弗所教会有一些人游手好闲呢？这有可能。总之他说不要再偷。那不要偷要怎么样？我们从来在，尤其在基督教里面，我们不是只讲负面的不可不可不可，尤其在我们今天在讲到十诫的时候，所有的不都有要的。你不可杀人，那么你要尽可能的维护别人的生命。你不可奸淫，你要尽可能的尊重别人的身体。你不可偷盗，你要把别人该得到的给别人。你不可贪恋，你要相信上帝给你的是丰富的。你不可以做假见证，你要讲真实的话。我们不是只有讲负面的不可以，虽然那个也很重要，我们也讲正面的，我们该做的。在我认为是基督教的观念里面，我们有一个很清楚的私产的观念，自己的财产。自己的财产一般来讲啊，像John Locke会说，这主要是从劳力来的，我们的劳力劳动的结果得到的啊，这当然很复杂，那个就算是我们的财产。当然除了劳力以外，还有合法的赠与，你或者是合法得到的，譬如说你买了乐透，然后中了一亿，你根本没有劳力，你得到但是合法的，也算是你的，抽了税以后就是你的了。你没有劳力，但是你父母或者某个远亲给你的，那也算合法，那都是你的东西。这种财产神圣，尤其在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里面，我们台湾虽然不算西方，但是这种观念都很强，这是我的东西。那看起来保罗在这里讲也是这样，你辛苦工作你才可能有你的东西，所以你以前偷东西不要再偷了，你要辛苦的工作，工作了就有收入。哎，但是保罗下面这话就讲的叫我们有点受不了了，辛苦工作就可以有收入，就可以有东西做正经事，那因此我就可以买房子，我就可以娶妻子，我就可以买车子，我就可以装潢我的房间，这很对啊。我想保罗也没有反对这些，我们基督徒生活要调整的好一点也不是坏事，但是保罗却说，你辛苦工作的结果是你可以把东西分给缺少的人。这些里面有太多的弹性了，就是有些比较亲近社会主义的，就是哎呀，什么东西啊，只要有多的就应该分给别人，甚至要跟大家一起吃大锅饭。这个我再一次说并不合圣经，但是有很大的弹性，我们能够跟人分享。哎呀，这我又崇洋媚外起来了哈。这个在西方，即使是已经是后基督教国家了，即使是像比尔盖茨这些人了，你看他最近成立的基金会，照我所知道，他的钱应该是有几百亿，他希望他说他的钱 遗留给孩子每个，我忘记是3000万美金还是5000万美金，他希望留这么多给他们。哇，你说好多啊，各位，可是他的财产可是比王永庆还要多几个零，哎，很多啊，他要遗留给小孩每一个有几十亿甚至几百亿美金，恐怕也不太难，他就不遗留。而且他在这两年就鼓吹请这些全世界的富豪，我忘记他们是累积了几千亿美金吧，应该是几千亿美金，然后希望在落后的国家开始做一些有效的改善国计民生的事情。虽然他不是基督徒，但这种想法我觉得是从基督教文化来的。基督教强调你要努力要工作，新约旧约都是这样，包括不可偷窃。但是你也要记得一点，我们也有一个很强烈的观念，可能很多基督徒并没有，但我们应该有，就是其实你一文不名，其实你手里的所有东西，我们刚才讲不可奸淫那堂里面，我们讲连你的身体都不是你自己的。那么你所有的东西，你的知识、你的钱财、你的论文、你的专利，你写了一些东西有 copyright 什么什么版权，有些东西是政府、国家、国际社会给你的，好，没有错，你也有相当的权利可以自己去用它。但是我们基督徒要记得一件事，你其实什么东西都没有。诗篇24篇第一节，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我们什么都没有，本来无一物，我们什么都没有，你的生命、气息、动作、身体、家庭，通通都不是你的。你是什么？圣经上也有很多不同的方式来形容，但是用一个词来形容我们今天讲的最恰当，你是管家。你的身体、你的钱财、你的儿女、你的父母、你的时间，不是你的，将来要算账的。上帝要问你怎么管他的钱，你说是你赚来的，没有错，是他给你的机会，是他借你的机会，是他给你的聪明才智，是他借你的聪明才智，是他给你的上进读书的心智，让你累积了得到了。不管世人觉得运气好或者不好，不管你觉得每一分每一毛是你自己赚来的，不管你是从乐透那里得到的，或者某一个有钱的亲人给你的，或者你就在你的脚底下有一块油田或者是金矿使你运气很好的很发财，或者你在培养或者写什么专利的时候推出的产品刚好是这个世界最喜欢的，或者你是一个很会唱歌的人，你是很聪明、很会唱歌、很会有动作，你有这个天才，然后你就写出了一些歌，然后你成为全球最有名的作曲家和表演者，像 Michael Jackson 这样，以至于你唱的、你做的，让你得到了极多的金钱，那是你的。或者你是一个很好的篮球队员、篮球球员，你投得非常准，像美国 NBA 的那些人非常棒，你没有作弊，你没有作假，你没有打假球，你自己努力，天赋又很好，让你一投就进。或者你是林志玲小姐，天生丽质，很漂亮，人家就人家，我请人家，我花钱请人家来拍我，人家都不拍。林志玲，你去照他一张相，你要付他不知道多少钱，然后这些都是你合理可以得到的，是你的。我们基督徒不否认这些，有的时候实在是我们不懂为什么这个人运气这么好，为什么有些阿拉伯人他的脚底下有那么多油，可能他有很多的不好的地方，但他就是运气好啊。为什么有人天生丽质？人间看这些，包括佛教讲这些，这些因缘嘛，花开花落，这是因缘。 我们也说不出一个理由，这是虚空的。我们说不是虚空的，从古到今，从永远到永远，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所以愿基督徒，你愿意尊重人的版权，自己有版权专利权或者什么肖像权或一大堆的这个权那个权，你自己有房子，你希望你是一个有壳瓜牛，很好，都好，你的房子甚至有最大的，这也是从西方来的，有最大的那个不可以被逾越的界限啊，我忘记是哪一个皇帝了，英国的一个国王，他好像要进到一个民宅，那个有名的那句话就是 A man's house is a man's castle， 一个人的家就是他的城堡，这个家可以极其破旧，风能够进，那个家可能只有一平大或者什么，我们说台湾的乡下很小的，风能够进，雨能够进，皇帝不能进。我们中国人以前呢没这个观念，现在警察要到你家里，你大概也会说哦，进来吧。各位，他不可以进来的，非法不可以进入民宅的，那是我的家。西方很早就有这样的观念，这是我的 private property， 我们都尊重。但是因为有一个观念，因为我们相信这一切包括世人不能理解，我们基督也不一定能理解，为什么这些人有这么多的地下，有这么多石油，为什么他要天真立之，神为什么让他球打得这么好，神为什么让有些很恶劣的人，他的父母这么有钱，他就得到这么，他在起跑线上就跟人家不一样。我们不知道这个世界如何去纠正，如何用什么样的制度让这个世界更公平合理一点，那个我们今天通通不谈。我们要谈的是圣经上讲的，圣经上讲我们努力工作我们得到的很好，但是那是相对的财产。你要知道一件事，一切都是属上帝的。那我用一个经文来讲，利未记十九章第九到十三节，这是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后，神跟他们所立的约里面的一个我们今天不是太熟悉的经文。上堂我自己很吃惊，在准备的时候发现，原来爱人如己是在利未记十九章那里出现的。我们以为利未记都是一大堆什么不洁净啊、洁净啊、怪里怪气的那些东西，哦，有跟我们有直接关系的，每一个字都有，但我们不一定能够懂。就是利未记第十九章第九节，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各位，这个我们今天在台湾，我们当中大概所有的人不是农人，大概不太有这样的观念了。但是你没有这个观念转换一下也是，你写的东西，你谱的曲，你写的论文，你写的文章，你耕种的东西，反正你上班所做的会有一个结果，就是劳力的结果，就是有金钱。那么在以前那就更明显了，这块土地是我的，我在这块土地上流了汗，有的时候可能还流了血，我在这里辛苦，昼夜辛苦撒种耕耘除草浇水，我在这块土地上防止各样的盗贼还有野兽来侵害。雅各经历过这样的事，雅各跟拉班讲，我在你家帮你牧羊，我昼夜不能合眼。不过拉班是一个很剥削的人，雅各本来什么都没得到，后来他得到了一些，不过那故事我们不讲，不是他得到一些，他得到非常多，他甚至把拉班的东西都拿过来了。但是我讲这就是让你们回去看一看圣经，很好看的。就是你有个苛刻的老板， 你就祷告，让他的东西通通流到你的荷包，上帝也会做这个事。农夫我们都知道，各位，如果赚钱很辛苦的话，我们现在普遍会觉得，尤其我们当中的年轻人，我们最辛苦的，我觉得是现在好像都是这样吧，不管你在高科技业或者什么，赚的很多，但是真的把命都赔上了，好辛苦，早出晚归，你能找到一个朝五晚九的工作都已经很不错了。我两个儿子现在工作，真是问起同学来，真是很不容易有一个还能够很算是相当平安的工作，不太容易，而且收入不是那么高。好，我们已经觉得很辛苦了。在以前的农夫，我们中国的话里面讲，这个乐睡终身苦啊，荒年不免死亡，就算是丰年，这一生或者这一年都很辛苦。谁知盘中孙，粒粒皆辛苦。我们知道，我们虽然没有做过农夫，现在台湾的农夫你还可以看得到，台湾的果农你还可以看到，他们是很辛苦的。你现在有的时候在乡下，你坐高铁可能还可以看得到，你看一看，虽然太阳那么大，所以在田里的大家都把自己包得紧紧的，都是因为那个农事很辛苦，太阳很大，但你还可以看得出来，在台湾很多乡下做工的都是女人，因为男人都要赚更多的钱或者要活命就到城里来，女人而且年纪老的很辛苦。我们农人或者我们现在工商界的人士也是一样，大部分的人我们真是血汗钱的赚来的，很辛苦上班，管你是在这种大楼里面的办公室一个个 box 里面上班，或在田里面都很辛苦。这是上帝说的，你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对，有些人运气好了，我们不谈那些，我们谈大部分我们能经历到的。我们就讲这农夫，他在这里很辛苦，像雅各一样，像大卫一样，不管他是牧他是农，他很辛苦。这是他的地，这是他流的汗，这是他要收割了。耶和华命令不要割太干净，不要割到田角，割进田角。各位，这都是上帝给每个人不同的领受，有很大的宽松。田角是多大叫田角，是我好吗？因为要遵循上帝的话，就田角里面那一颗稻子我不割，别的都给我割干净。如果你要收葡萄，摘葡萄也不要摘干净，好吗？我就把只有一挂上面的一粒葡萄不收，别的通通都要收，因为那是我的。我抓了多少虫，撒了多少农药，或者是施了多少肥，流了多少汗，那是我的。各位，小偷到你家里，圣经上有讲，小偷到你家里你可以自卫的，甚至如果天黑你打死他不算有罪的，那是我的。上帝说不可以，你要留一些，这一些弹性太大了，我们不知道是多少，你要留一些。树上掉下来的你也不要都摘，这是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好，我们每一堂都这样讲。如果是华人的文化就讲，这个人很好，这个地主很大方，他每次割的时候就像波阿斯一样，他留很多给穷人，他很大方，他很慷慨，他很好，这是一个大善人。可能佛教徒里面也有，无神论里面也有，基督徒里面可能也有，但是我们有，除了可能我们个性宽大一点以外，有一个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有的，不是你宽大，不是你大方，是因为耶和华是你的神。每一件事你在利未记看到，你在整个圣经看到，吃喝拉撒的任何事都跟上帝有关。你割稻子，你辛勤工作跟上帝有关，你割稻子留给别人，因为耶和华是你的神。不只是这样，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不可偷盗，不可欺骗，也不可彼此说谎，不可指着我的名起假誓，亵渎你神的名。 我是耶和华，神一再讲，你做这些事，因为我跟你是有关系的神，我创造了你，我拣选了你，我拯救了你。你记不记得，你曾经在埃及为奴之家，你做的什么都不是你的，连你的儿女都会做人家的奴隶，你记不记得我把你救出来了？各位基督徒，我们要在这个世上要行善，要爱人，如果是凭着我们的天性本领，那是不够的，那也是不行的，我们会有偏见的。若是我们常常想到上帝的恩典，我是耶和华你的神，你不要欺负邻舍。我自己是一个很胆小的人，我觉得怕恶可以原谅，因为我实在很怕恶，我从来不敢主持正义。我对那些流氓啊，我小的时候如果有霸凌的，我也从来不敢说什么。我觉得怕恶可以原谅，这是天性。我觉得欺善就要不得，所以我很讨厌流氓，就在这里。你就是因为你的拳头大一点，别你就欺负别人。你真的有本事，你跟那个跟你拳头一样大的人打嘛？你欺负人，欺负比你弱小的人。好，我们现在还不在讲这些，我们在讲不只是不欺负，你会体贴。哎呀，这些都很小的事，但多么体贴！你不可以欺压你的邻居，不可以抢夺他的东西。这是不要偷盗，不要抢。雇工人的工价不可以在你那里过夜，留到早晨。啊，各位，我们发薪水，我没有做过老板，但是如果我做老板发薪水，我想我是越晚发越好。如果我领薪水，我想我越早领越好。如果我是房东收房租，我想我要先收，我不知道现在规矩是怎么样，我要先收，你还没住，你跟我签约了，你就先付几个月。如果我是房客，我想我住一天付一天。每个人都是照自己的想法来想。各位，这什么样的政策，什么样做法，这我也不去讲它，我在讲上帝给我们一个观念。上帝说，你的东西不是你的，有一部分是要给穷人和寄居的，如果你不给他，你是偷了他的。有好多基督徒听我这样讲说，我哪里有偷他？哥，我这样讲吧，今天有一个乞丐在门口，或我们不要讲有个乞丐在门口，今天有非洲有一个小孩，或者一千个、一万个，我不知道有多少小孩要饿死了，你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人要饿死了，或者已经饿死很多了，我有没有欠他？你有没有欠他？我没有欠他，他饿死不是我的错，他饿死是那里有天灾，那里有人祸，那里有战争，那里的政府不好，那里的人民彼此杀戮，所以他们会饿死。他死跟我没有关系，我不必拔一毛钱给他，我拔一毛帮助他不需要。我如果帮助，我大方，我不帮助你，最多说我小气，你不能说我犯罪，我觉得这也是合理的。但耶和华说，如果，当然这是一个非常概括的讲法，你的东西，你的东西，你有一些东西你没有给别人，你是偷了他的。为什么？我刚刚费这么多力气，不知道你听懂没有？因为你的劳力、你的体力、你的运气，你田里面有雨，你的土地能长出东西，是上帝借你的。你是一个管家，他在你管理的时候，他也许，这我们再说没有一个规则的哈，但是要有这个观念，这里面有一些东西，你一年的薪水，你一辈子得到的，或者你今天得到的，捡到的也好，中乐透也好，或者是你的股票涨了也好，或者是房租呀，或者是就是你辛辛苦苦，你根本还没有钱，你只是下田，你收了200斤的葡萄， 不要都收完，最少留一些给别人，那是我的，我给他是我大方，你给他不是你大方，因为那是耶和华的。耶和华说，我给你这些，让你产生这些，是因为我要你分一些给人。这个分多少，我们真是再一次说，我们不知道。国家要抽多少税，这再一次大家可以有各种想法，但是我在这里看到了，你把工人的钱晚给一点，上帝都说不应该。圣经上在这里也有讲，在其他地方也有讲，如果你是当铺老板，有人拿了他的棉被来当，各位这都是以前，现在棉被丢在路上都没人捡，还要罚款的。以前有一个，你是当铺老板，有穷人，他把他的棉被拿来给你当给你，然后圣经中文圣经翻盖头盖被的，然后你就给了他一些钱，他到晚上他拿不出钱来赎，拿不出钱出来赎，照法律我想你就不还他嘛，你要还他，你不能让他冷。你说法律上我们公平交易，你给我棉被我给你钱，你棉被放我这里我给你一些钱，我借你一些钱，你不能赎那是你的错，我哪里能管这些东西，我也有家要养。上帝说那是他的，他没有给我钱还给他。这只是一个例子吧，像这种热天我们也不用被子，我们想的是上帝要人有慈悲怜悯，因为你觉得你做的一切事实在是上帝在你身上做的。所以罗马书十三章八到十节，凡人所当得的，什么是当得的，什么是我当得的，各位这可以举千千万万的例子，你现在当得什么样的工资，你老板当得什么样的工资，你当得什么样的成绩，罪犯当得什么样的处罚，好的坏的，什么是 I deserved， 凡人所当得的，我们只能有一个绝对的说法，神当得到一切的荣耀和颂赞和感谢，人所有的罪恶就在亏缺了神的荣耀，没有把当得的荣耀敬拜感谢依靠爱给上帝，这是基本的罪，这个罪可以引申出所有的罪。那么在对神的绝对的愿意信靠爱他，因为他是绝对的主，他创造他给我们一切，在这个前提下，我们生活中哪些是我们当得的，哪些是别人当得的，我们并不能说得很死板。但是保罗在讲完一切救恩的时候，各位他所在的是一个罪恶的世界，我们在的也是一个罪恶的世界，虽然耶稣基督的救恩已经临到，虽然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虽然圣灵已经降下，虽然我们已经经历神国的一切美好或者许多的美好，但是究竟我们还是在罪恶的世界，主耶稣还没有再来。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神的很多带领让我们很奇怪，为什么让这个人富裕，为什么让这个国家这个文明有这么强大，在耶稣和保罗的时代最强大最富裕管理一切的是罗马人，不是犹太人，不是大卫。保罗说把罗马人当得的给他，那包括纳税。各位我讲一个刺激一点的好了，假如今天日本人占领这里，或者任何一个异族占领侵略我们了，你纳税不纳税吗？耶稣那个时候就碰到同样的问题，你纳税不纳税，纳税是不是叫汉奸，不纳税你会不会被杀头？政府用钱从来没有很恰当的，我们台湾已经相当好了，如果你在佛教国家一个基督徒纳的税，政府可能把它拿去建佛像， 你在共产党那里，你纳的税，政府可能拿来做一些打压基督徒的公安人员的薪水。耶稣说，保罗说，纳，我们该纳的纳。各位，这里我们可以有多少节税的办法，多少抗议的办法，我也都不讲。在罪恶的世界，保罗说，人所当得的都要给他，当得粮的，这是缴税，给他粮；当得税的，给他税；当惧怕的，给他惧怕。是保罗在讲，有些统治者那么坏，你要怕他，把怕给他。各位，用在今天，有的时候可能你的老公会打人，你只好怕他。我不是说你不可以离婚，我是说我们在罪恶的世界，没有一个说一条边一个方法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你信靠上帝。这里保罗说，基督徒，你们在罗马的帝国，该给的要给别人，该恭敬的给恭敬。这些我们用在我们上午刚才讲的和下面要讲的都有。你配偶需要的性，你要满足他；你父母需要的尊敬，你要给他。哦，人在世界上，人家也给我们，我们也给别人，你都要给。罗马书十三章继续讲，凡事都不可亏欠人，你该给的都要给别人。当然，就是好像我们上班嘛，老板该给我们的要给我们，我们的工资他该给我们，我们该给老板的也要给老板，包括我们上班该有的勤快也要给老板，这些弹性都太大了。我们基督徒只能因信称义，我们只能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有一个平安的良心。如果神许可，我们在工作、在家庭、在夫妻的关系上，我们不但不亏欠，而且我们很享受，那是最好的。保罗说，都要给，都不要亏欠人。各位基督徒，不要欠任何人，不要欠你的父母，该孝敬的孝敬，不要欠你的丈夫、你的儿女，不要欠警察的管区，不要欠这些东西，都不要欠。该做的都要做，该给的都要给。然后保罗说一句很奇怪的话，什么都不要欠，要常以为亏欠。这是什么意思啊？各位，天下有这种人啊，我有的时候有点这样子啊，不是我好啊，我常以为犯罪，我这个人罪恶感很深，又很胆怯，每次过海关，我总觉得我皮包里面有违禁品，我就是天生就怕警察，你知道？我常以为，你有没有带什么东西？就是那种鬼鬼祟祟的样子，常以为亏欠。各位，这不是一个好现象。我们不应该常以为亏欠，我们常以为坦荡，我没有欠任何人任何东西。这正是保罗的意思。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世上，我们良心是平安的。虽然我们是罪人，但是我们在可以看得见的世上，写出来的法律的世上，我们在我们老板面前，不管他信不信主，在我们配偶面前，不管他信不信主，父母兄弟姐妹各样的，我们该给的都给他。那你为什么要常以为亏欠？为什么觉得你漏税？为什么觉得你没有做好？各位，法律上的一切事，我们希望我们没有亏欠，但是因为上帝给我们的爱无限的丰富，我们以为亏欠。非洲的小孩饿死了，即使不是基督徒，你正在吃得好高兴，你在看电视上看到那些小孩子饿得半死，你正在吃，哎呦，今天又多吃了一点，你吃得那么饱，你的头痛的问题是节食，怎么样能够少吃一点，怎么样卡路里或者高血压或者胆固醇能降一点，人家快饿死了，我想你会有点亏欠，我应该寄点钱给他。你没有欠他，你没有让他饿，他的饿他的死都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因为你的太丰富了，你觉得你不给他你有亏欠。连非基督徒都会这样，基督徒就更是了。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爱才能成全律法。律法只能要求你，但是上帝的爱让我们能成全律法。所以保罗讲了非常稀奇的话，不可奸淫，包括在爱人如己里面。 我们从来想不到，上一堂我已经讲过，你不是不奸淫不伤害人，你把别人该得到的尊重都给了他。不可杀人，你不是不杀人，你不是甚至不恨人，你把人生命所应该有的给了他。当然我再一次说，我们不是什么事都能做的，你做父亲该给儿女的食物你要给呀。他没有工作，对不对？他是一个 baby， 他除了吃喝拉撒以外什么都不会，你不觉得你应该给他吗？因为你是他父亲。啊，相对的远一点的就算了，是，也许是这样，但是我们总有一个想法，地和其中一切所有的，我的聪明智慧和我努力的一切成就都是耶和华的。各位不要用你从上帝得来的借来的用来伤害人，我们人太容易这样，流氓会用他的力气，上帝给他力气，不但不去工作，去伤害人。聪明人，会读书的人，有的时候还有美女，会用上帝给你的美丽、聪明、会读书去伤人。各位，有一些功课好的人，真是叫我们这些功课烂的人很自卑。你比我好，我承认，各位，我想我不太嫉妒人，因为太多人比我好了。但是我受不了一件事，你比我好，我也承认你比我好，我没有说你是抄来的怎么样，你比我好，你为什么要贬低我呢？让我很自卑呢？但是各位，我也喜欢做这种事，当我有机会贬低别人一下的时候，当我在一群人他们英文没我好的时候，最好来一个老美，我讲一些英文贬低你。我们开的车，我们用的皮包，我们都有这种走向。神常常给你越多越美越聪明越能干，你越说这是我的，然后你贬低人，你伤害人，还不要说你给别人了，应该是相反的嘛。神给你这么多，你可以赚一个月可以赚1000万，或比尔盖茨一个月可以上1亿吧，难道神就是希望你这1亿就每天喜欢点火烧钞票吗？一定有个比较好的用法吧。那怎么用，我们再一次说我们不知道，我们不能讲的那么死板，但是我们知道，尤其基督知道，这是上帝给我的，这是上帝借我用的。你的聪明，你的智慧，你的时间，你的衣服，每一件事都是。所以不要贪婪，不要奸淫，不要偷盗，这些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里面了。爱是不加害于人的，爱就完全律法。更清楚的在马拉基书第3:8啊，这我们一想就想到是十一奉献，不过我提醒你一下，那十一奉献基础，马拉基书3:8，人岂可夺取神的物呢？哦，这我们不敢，对不对？神的东西我们不敢偷，我们不敢偷，神的不敢偷，庙中之物不敢偷，非基督徒都知道，那神明太神圣了，不敢偷。虽然我们知道那神明是假的，但我们不敢偷，不敢拿。别人东西可以拿，别的可以作假。我听说庙里的庙的工程，包括庙里的厕所管线什么，通通都是最棒的，因为那些做的人都不敢，我、哦、这是菩萨怎么敢得罪啊，该教会我就不知道了哈。那些不信主的人对于庙是不敢得罪，所以没有偷工减料的，很遗憾啊。上帝的东西，上帝的地板什么都不可以偷工减料。耶和华说你们在偷我的东西，耶和华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偷我的东西，当我说你们偷我的东西的时候，我们这些人说我们没有偷。我很遗憾，我们中文圣经又是画蛇添足的多加了几个字，耶和华只有说偷我的东西，我们中文圣经加了共物，因为我们觉得这比较合理， 耶和华在说，你们偷了我的供物，你们抢了我的供物。耶和华在说，你们应当把该献的牛羊、该献的金钱、该献的头生的、该献的出熟的给我的时候，你们没给，然后你们偷工减料，给的呢都是那些瘟鸡啊、口蹄疫的牛啊，给的都是那些不好的东西，不把最好的给我，你们在偷我的东西。这讲起来比较合理，可是原文没有供物两个字。耶和华说，你们在偷我的东西，不只是祭物，各位，不是只有头生的十分之一，那是上帝的，地和其中所有的都是上帝的，你没有一个东西不是上帝的，你怎么可以偷我的东西？你怎么可以抢我的东西？哦，你说，哎呦，我还不知道耶和华这么嘴馋呢、啊，哎，我还不知道耶和华要的一定是神户牛肉嘞，一定要头生的，要很嫩的，要很好的，没有瑕疵的，羊肉、牛肉还有出熟的都要最好的。上帝还真刁嘴哦！你当知道上帝根本不吃这些东西，所以当上帝说你们偷我东西的时候，你知道他在说什么？这些东西，你知道十一奉献的东西，你知道以色列在旧约出熟的土产，还有各样献祭东西是给谁吃吗？耶和华一口不吃，是祭司、利未人和城中寄居的孤儿寡妇，当然还有我们一起欢乐，那是耶和华的。你的生命像耶和华生命一样，是叫上帝得荣耀，叫人得平安。你没有，你本来没有，你在埃及做奴隶。所以当我们奉献，当我们爱人，不管教会内教会外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态度，那个态度就是上帝给我的很多，上帝给我这么多，我要怎么分配出来？我不知道，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做，把两个小钱给出去，也许是两百个小钱。马可福音记载这一段，马可福音记载一段圣经，说有一个文士，马可福音十二章二十八到三十三节，有一个文士来，听见他们的辩论，知道耶稣答得很好，他就问耶稣，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各位，这个记载在圣经里有不同的地方，我们不去谈那么多。包括好撒玛利亚妇人，好撒玛利亚人的跟这有点关系，包括那个少年的官跟这也有点关系。我这里特别用马可福音的，有一个文士他来问耶稣，诫命哪一条最要紧？耶稣回答了，哪一条诫命最要紧？各位，今天是一个人在教会里，在社会上，你问他最重要的是什么？各位，你不要先听这个标准答案啊！我们一般会讲，我们中国文化，百善孝为先，最重要的孝顺父母。还有最重要的什么？万恶淫为首，最重要的你千万不要犯淫乱。就我们都会讲这些，我们会讲不可以杀人，这可能是最重要的诫命。我们可以讲孝顺父母，可能是最重要的诫命。我们讲不要淫乱，这可能是最重要的诫命，或者人类社会最规矩的。最需要的是，各位，现在在社会上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有人说环保吧，空气干净一点吗？这都是可以去推想的事情。基督徒虽然我们都会讲那标准答案，你有没有想到耶稣在讲什么？诫命那么多，我们当然是很少会真的想，我们会想到说，可能我们用今天讲的不可偷盗，最重要的是你不要拿我的钱，因为很多人是可以要钱，可以要钱，不必要命。耶稣说，最重要的就是以色列啊，你要听。耶稣在吊我们胃口吗？各位，如果照耶稣这样回答，最重要就是要听，你要听啊。最重要就是以色列啊。耶稣在跟我们讲话，耶稣在跟以色列人讲话。如果你要遵行上帝的律法，你要知道最重要的诫命，你先要知道你是谁，你是以色列人，你是一个被拣选的人，你是一个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好坏还没有做出来， 在母腹中，在万事前，神就拣选你的人，神给你无穷无尽的恩典。所以你要做什么？你要遵守他的诫命，先记得他给你的恩典多丰富。你是以色列，你要听，你要喜悦听主的话，你要喜悦听他所说的，请说仆人静听。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信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最重要的诫命，你要爱上帝。他甚至不是说你要爱上帝，他说你要爱他。先说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他不只是创造了天地万物，他手里有你的气息动作，他管理你，他是你的主，他给你生命，给你气息，给你动作，要你凡事听他的。他爱你，你要尽你的一切来爱他。这真是我们做不到的诫命，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爱一个看不到摸不到的上帝。我们爱吃冰淇淋，我们爱听音乐，我们爱某个美女，我们爱我们的妻子，这个上帝从来没有人看过，从来没有人看过神，摸过神，闻过神，五官对他一点用，对我们没办法接触他。这是圣灵的工作，这是上帝的话，让我们知道他何等美善，对我们多好，我们才可能爱他。其次就是要爱人如己，没有比这两条更大的。哇，那文士回答的很有智慧，夫子说神是一位实在不错。所以你要看到重点，神是一位不错。如果神有其他的位，我们就不必尽心爱他，我们分一下，各得50%。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创造主，只有一位拯救你的，只有一位爱你的。所以你要尽心爱他，这话是不错的。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你全力的爱他。如果你全力的爱他，他所有的东西你都要给他，那包括他要你借着他给你的聪明智慧财富而给别人分享的那个部分，你要给他。这叫不偷盗，把人当得的给他，是因为他当得的是神要你给他的，不是他配的。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常常光照，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原来连尘土都不是。求你让我们常常被提醒，你使我们成为永生神的儿子。你把一切的丰富给我们，你让我们在其中享受。求主也让我们善于管理。奉耶稣的名祷告。